各位有这样的福分，可以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主的道。我们在领受主的话，每一位都能已经拿到这个讲义。那么原则上呢，我是盼望我们看讲义，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方法。那么我不让大家看就不要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一边看一边听呢，结果也没有看进去，也没有听进去，所以呢，你们就听，因为我就有些没有写在讲义里面，因为一部分呢是写在讲义里面，我是盼望各位看，我一定会请大家看，我是在哪里请各位看，好不好？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那么现在呢，我就特别请我们的任牧师啊，也非常感谢他的招待，我们有很好的交通，还有林牧师。我们先请任牧师你领我们祷告，我们就恭敬来到主的面前。不过在任牧师没有祷告以前，先把哈巴谷书我们先找到了，各位能够找到吗？中间如果分开的应该是1099面，各位翻开之后等等省得再找了啊。那我们已经都找好了，现在任牧师，请你领我们祷告，谢谢。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善，我们的主。
哈巴谷书是旧约的先知书。我们现在就问，为什么要读旧约？因为我们在一般的自己的灵修，或者我们在教会的讲台，旧约的内容就比较少一点。为什么我们读旧约？如果各位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说，他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这个圣经呢内中有永生，他是见证他的就是这个经。那么各位大家就知道，耶稣所讲的圣经是新旧约的圣经还是单单旧约的圣经呢？当然旧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各位大概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下午的时候，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走的时候，不是有两位门徒当时不认识他，结果耶稣就是从头到末了，所谓从头到末了就是把旧约的全部讲解给他们听。他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以后当他们认出是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当他跟我们讲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各位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当我们研究旧约真理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心里火热。提摩太后书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还是新旧约圣经还是哪里呢？还是全部还是一部分呢？照我所知道的也单单的旧约，因为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大概新约也许有一部分写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通行。那说换句话说呢，旧约是耶稣基督的圣经，旧约也是保罗的圣经，旧约是初期教会在新约还没有普遍发行普遍流传的时候，旧约它的本身已经有非常重要而且也已经有非常基本的内容，真理的内容。那如果这样说来，我们岂不是也要读旧约吗？我们常常以为新约是旧约的钥匙，如果没有那把新约的钥匙我们不大容易打开旧约的真理的宝库，一点也不错，如果我们不明白新约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旧约也是开启新约真理宝库的钥匙，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很多的新约的内容恐怕我们也会一知半解，甚至于似是而非。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教会今天实在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对 真理方面的了解，我是刚才说的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有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也很可能断章取义，以概偏全，也很可能有的时候借题发挥。那么结果我们对圣经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话还是没有根基啊！我们实在需要在正道上建立自己，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看先知书呢？这个哈巴谷不是先知吗？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曾经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信仰的要点和这信仰的类型，在他们每一种的类型里面都有它的要点。比如说他们有祭祀型的信仰的类型，像五经里面呢完全注重这个。那么到底祭祀型的那种类型他所着重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侍奉神。我想我们华人教会很多的时候把这侍奉这名字有一点用的不太正确，对不起，我不是批评，不过我就是想要把这意思解释一下。根据我所了解的，侍奉不是指着工作，而是指着敬拜。当然了，敬拜跟工作 worship and work 一定是要放在一起的。所以有的人说你在教会有没有侍奉啊，意思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工作呢，有没有服侍呢？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侍奉都是指着敬拜。比如说约书亚记第24: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那不是服侍啊，就敬拜。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全家的人都来敬拜耶和华。比如说在100篇，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那个不是工作，完全是敬拜。现在新的翻译就是 worship gladly， 要很欢欢喜喜快快乐来敬拜。那你说在旧约新约呢？各位你大概记得在罗马书第1章里面说是我们心灵所侍奉的神，有没有这句话在罗马书第1章里面？那么心灵的侍奉呢还是指着敬拜。比如说罗马书第12章里面说是你们如此侍奉啊，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完全不是工作，完全是指着敬拜。所以侍奉是跟服侍有关系，但是侍奉不是工作，而是敬拜。我们什么都从敬拜开始，祭司行的是注重侍奉神，先知行的是注重认识神，认识神。如果我们说这经文的话，我想最好的在何西亚书第6章，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你说我们不认识吗？我们相信他不认识吗？但是可能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了，太表面了，太幼稚了，我们不够深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所以先知型的信仰注重认识神。然后呢我们就思想到这个智慧文学。我在楼下我看到主日学有一张，还是不是在主日学，还是在图书馆有一张东西啊，把这个目录贴出来，那么大概就可以把它分成这个主要的3类了。一类就是祭祀的，一类就是先知的，另外一个就是智慧的。那么智慧的呢，各位大概知道哈，就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很多的人把这个开端这个解释啊也不大正确，以为开端就是一个起点，一个 starting point， 但事实上不是啊。因为所谓开端的意思呢，各位如果我们读旧约大概记得刚才我们在车上也是林牧师也讲到是一位提到我们如果有投生的要奉献给神，如果我们有出熟的果子我们要奉献给神。所以这个所谓开端的意思不是刚刚开始，是投生的，是出熟的，或者说最宝贝的。那换句话说，敬畏神呢就是智慧的中心，智慧的基础，是智慧的这个精华，精华是精华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啊，因为读旧约比较少啊，有些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对旧约有那么多的问题，一点也不错。第一，就是因为篇幅很长；第二，因为我们对神学跟道德方面有些不够了解；那么第三呢，因为对希伯来的文字啊，文字的语文的本身啊，他们的用法有一点点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没有明白它的本来的意思呢，结果我们就很多的时候会引起误解，或者甚至于曲解，引起很大的困惑。那么先知文学，很多的人说有大先知、有先知、小先知，也很容易误会。很多的人以为大先知呢，它的重要性比较大；小先知呢，因为它没有那么重要。那这也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观念。所谓大小先知，不是在乎它的重要性，而是在它的篇幅。篇幅短的就叫小先知，篇幅长的叫大先知。以赛亚书66章啦，耶利米52章啦，以西结书48章啦，所以叫做大先知。那么所谓小先知呢，比较短了。你看厄巴底亚是最小的先知，因为他只有一张圣经嘛。那我们今天跟明天，我就特别让跟吴牧师啊谈到，就是我们捡2本比较短一点的小先知吧。这个小的意思呢，就是篇幅短，并不是说重要性不够，一样的重要。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发言人， spokesman of God， 是神的 mouthpiece， 神要把他的心意要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这样读过去了，其实很有讲究啊。比如说先知的文学里面常常有这样，虽然我们今天跟明天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字眼，但是事实上很重要，说耶和华如此说，各位记得吗？有没有这样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表明先知他的这个所谓他的权威啊，不是在乎他自己会说什么，主要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是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严整啊，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我不过是代表神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呢，当他一篇信息讲完之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研究这个希伯来的他们用词的话，完全不一样啊。因为那个第一个像耶和华如此说，这个说字啊，不单单是讲，而且也是有他的这个行动。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受希腊的这种思想影响，以为呢理论是一件事情，实际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希伯来人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说的话就有行动，不但是 word， 也是 deed， 也是 event。各位，你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要有光，这是说的吧？就有了光。你看这个讲的话跟他的行动都有关系，不要单单认为理论实际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希腊的说法，不是希伯来的思想。那么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说字呢完全不一样啊。因为那个说字啊，它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出来，我就喜欢把它翻成低语或者微声 whispering， 神轻轻地讲，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慈爱，给予我们安慰，赐给我们勉励。你看，所以啊，很多的字啊，如果真的研究起来啊，真的觉得太美了。在旧约里面有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表达的方法。先知的信息不是为我们的哈，请各位注意到，先知的信息是为当代的人。先知常常站在时代的顶端，他们对当代的人要有信息，所以不是为我们的。它的 relevant to the time in which they live, not in which we live， 不是对我们说的，不是说哈巴谷就对我们说的。请各位先认清楚这一点，是对他的当代，他那个时候是主前第七世纪。当然如果你单讲到当代呢，我看还是不大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人的话，这是神的话。从一方面来说呢， very timely，但请各位注意到，神的话语也是 timeless， 不单是为当代，也是为历代，也是为近代，也是为现代，也是为现在我们。所以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先要弄清楚，本来不是对我们讲的，但是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神的话是永恒的，神的话不会过去，不会废掉。你看这么宝贝的话，所以呢，对我们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甚至对我们华人，对我们华人教会还继续的讲话。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先知的信息，先知的声音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反而那个通过这时代的走廊发出巨响，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人心要发生共鸣。今天主的怜悯，主的灵光照我们，好像人们是刚才为我们这样祷告的，我们都是阿们，真是啊，要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求主特别的恩待帮助我们。哈巴谷他是第七世纪的先知，那么第七世纪的先知呢，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形呢？主要的强权是亚述，但是这个巴比伦呢，因为一个名字叫加勒底啊，也已经慢慢慢慢的这个力量起来了。我们有的时候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不是根据他这个次序，因为啊，有的时候次序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要根据他的这个历史时代的背景来分。所以第八世纪的先知呢，啊，他们是有四个，一个呢是阿摩斯，应该第一个，第二个是何西亚，第三个应该是以赛亚，第四个是米迦。那么第七世纪也是有四个啊，一个先知呢就是西方亚，另外一个先知呢就是拿鸿，还有一个先知就是我们现在读哈巴谷，还有一个先知呢就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不但是在第七世纪主前第七世纪，也在主前第六世纪，所以也是讲这个四个先知。那么在当时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世局啊非常的不稳定，列强呢就是老是的侵略，所以巴勒斯坦是一个非常不平安的地方。何况呢，亚述的力量还没衰落，但是巴比伦的力量起来了。明天讲的约拿书完全是讲到亚述的背景。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啊，对先知来说觉得非常的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那现在我们来看这经文哈，请各位来看。我们先看他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这个默示呢是跟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默示不大一样。当然了，保罗用的希腊文，他这里用希伯来文，意思也不大一样。何况呢，哈巴谷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讲的默示，还有在第二章里面，各位你看到在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讲的默示明明的写在榜上。这两个默示，我们中文都发的默示啊，事实上内容也不一样。第一个默示，照着本来这个字义字的意思来讲，是负担的意思。各位，如果你读老的英文，不要读新的英文啊，翻译的了，像 King James 那个翻译，它就叫 burden， 负担。我觉得这个翻得好，翻得对。这个默示的意思啊，就是先知他真正让神的信息成为他的负担，他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一定要用我们的话说释放出来，或者要把它卸下来，让大家能够知道。但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那个默示另外一个字了。那另外一个字什么意思呢？是看见的意思。他有属灵的看见，他有属灵的见解啊，他有可以说有属灵的见解跟他的远见，所以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这是我们一般的人所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看见的时候，当他们解释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低头说阿们，想到神是多么奇妙的主，他所启示的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有内容。在第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 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呢显然颠倒。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位先知啊，这位先知他觉得很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那马上我们就有问题了，先知或者说我们说神的仆人，或者我们说神的信徒，能怀疑吗？哦，不能怀疑哦，因为我们信神不能够有一种不信的恶行，但是怀疑不一定是不信哦。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实在是有一点不大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向神来说？我相信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怀疑呢？我看有的情形啊可以怀疑，不过有一点，如果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主了，哦，那就不行了。如果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更亲近主，好像哈巴谷一样，你知道哈巴谷这个字就拥抱，他就把神抱得紧紧的，神啊你如何啊，你要回答我，我们不肯离开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神非常欣赏我们的怀疑，而且也为我们解答我们的难题了。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完全对话，怎么对话呢？先知的问号，然后神的答案。第二次他又问了，到第二次答案的时候不在第一章，在第二章里面了，在第二章里面。所以各位，如果你看他在这里面，他问一个问题，就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吗？如果你真是公义的神，你为什么容忍罪恶存在呢？我想还不是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问这个问题，说你说神是大能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罪恶？连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但是为什么你还叫加勒底人来对付我们，来侵略我们？那么难道他们比我们好吗？恐怕更坏，那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很难明白。所以有的人说啊，哈巴谷书的这个要点呢，就是维护神的公义。英文有个字叫 theodicy，theod 就是神了 ，dicy 就是 righteousness，the vindication of God's righteousness。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他这里面所用的字啊，当然我们中文啊英文啊还没有翻得很清楚了，如果翻得很清楚应该这样说：耶和华，我一直的呼求你，而且我恳切的呼求你，因为这文法带出来有恳切的内容，这叫 intensive PL， 是一种恳切，我恳切的呼求你，你总是不回答我。你看这样不是比较更活泼一点吗？哦，对不对？那么还有啊，他在这里面呢，比如说在第四节里面，因此呢他的律法放松，那律法放松，这放松这个字啊，如果我们把它直接放出来啊，就冻结了，封着，冻结了啊。公理呢也不显明，如果我直接放出来，我说公理呢就是裹足不前，不动了，那是怎么搞的吧？到底你是不是有公义嘛？哎，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是问的，神就马上答复呢就是在第五节开始，各位如果你注意到来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么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发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方面说我的圣者啊，各位你看，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你是永久的神，我们不至于死，但是你为什么完全没有刑罚恶人？你没有，你好像没有刑罚，是不是你太圣洁了？各位如果你看在这个十三节里面，你眼目清洁，好像清洁到一个地步都看不见邪僻，看不见奸恶，那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所以啊，我们现在如果看，现在我想请各位稍微看一下下讲义好不好，请各位把讲义拿开来看。这里面呢我们就主要的分成三章圣经。第一章圣经呢是宽和的先知， 第二章里面呢，可以说觉察的先知。第三章里面可以说祈祷的先知。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讲呢，是三个 P 啊。第一 P 呢是 perplexing， 第二个 P 呢是 perceiving， 第三个 P 是 praying。或者我也可以这样讲，在第一章圣经里面好像是坐着的先知，坐在哪里，在神面前的发愿言。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站着的先知，他站在望楼上打起精神来等候神对他的启示。第三章的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祈祷的先知，是跪着的，坐着的先知，站着的先知，跟跪着的先知，他看他这种信心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进步啊，实在是不得了。那么各位，如果你看这个大纲里面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还有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呢，都是他去问神。神在第一章里面的答复怎么答复呢？是每况愈下，还在前面。这是我用我的话来讲，为什么？因为各位，如果你看在第五章里面哈，第五节里面，对不起，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偏的这个偏地啊，以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那么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当哈巴谷发怨言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的时候，应该我们想应该神怎么呢？神说：“哎呀，你不要烦躁了，等一等了，忍耐一下了，因为你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忍耐到底的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你不要烦啊，你就看样子应该神就来安慰安慰啦，来这样安抚一下。哎，结果不是啊，非但没有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说你现在受不了了，啊，如果你现在受不了，好，以后还要更坏，坏的还在前面呢。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个诗人不是 Robert Browning， 他讲的 Grow old along with me， 跟我一起长老吧，到年老，因为 the best is yet to be， 因为老的最好的还在前面呢。那现在我要把这个字改成 the worst is yet to be， 最坏的还在前面了啊，这个是我们受不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常常要教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叫我们逃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我曾经看到一本书，那本书是维安纳的一个 psychiatrist， 一个精神病专家，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写的，他的名字叫 Paul Tournier。 在他那本书里面，他讲到现实，什么叫做 reality。 他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他的 reality without God， 没有神的，他就是自注重现实。但我们信神的人呢，也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也是 reality without God， 只有现实没有神吗？不会了，我们不会了，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God without reality， 反过来了，有了神了不看现实。另外一个呢是 God with reality。 那意思怎么说呢？我可以解释一下。哎呀，我们想到有很多的困难疾病啊，我们不要想它，我们依靠神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叫做 God without reality。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呢，一个见证聚会，我听见一位姊妹做见证。哎呀，她说我一到教会我心里就觉得快乐，我家里乱七八糟，我真的烦死了，我一到教会什么都忘记，只有神，我就感谢赞美神。哎呀，大家都想阿门了，我就不能讲阿门，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家，怎么到教会里面你就一了了之啊，把孩子啊、丈夫先生啊，在家里乱七八糟都忘记，这个就是 God without reality。 怎么就是 God with reality 呢？我们要面对现实，靠着主的恩典，有信心仰望主，然后有信心来面对现实。 God with reality， 这是神要叫我们做的。哎，我们以为 God without reality 很属灵嘛，我一想到神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其实不对啊。 根据那位基督徒他所讲的，他这是心理病态，这是 neurosis， 哈哈 neurosis， 真正的这个完全正确的信心怎么样呢？ God with reality。 所以这里面神就教导哈巴谷要面对现实，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心里受不了了，以后还要更差，以后更要更坏，以后简直受不了，那怎么办？怎么办？依靠主吗？这就是叫信心嘛。什么叫做信心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马上看这个第二章了。刚才我说到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作者的先知发怨言抱怨困乏烦恼，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书言。所以书言的意思，各位如果你看这个小字你就明白了，就是看神怎么样来答复我。那么神就对他说了，他说你要将这末世啊要明明的写在板上，是读的人容易读。很有意思，各位你没注意到有几个小字啊？什么叫做是容易叫那个读的人容易读呢？底下怎么说这个我们中文怎么样？随跑随什么？哎，这个很奇怪，原来这有背景的。因为你知道从前呢，如果有个法令或者有个通告要宣布，那个时候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啊弄一个板子，把这公告写出来。这公告写出来不能够长篇大论的，长篇大论大家也看不见嘛，就是几个很简单的字，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那个通信的人呢，这个传信的人要走得很快，如果走得慢了，那只能够在辛辛那地，也不会到德腾啊，不会到什么克利文，那都走不到了。他有很多地方走，所以一边跑着说啊，大家注意看啊，注意看，就几个字，一目了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啊，你要知道，如果我有信息要传出来，不但你要明白，我也希望别的人能了解。我觉得这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也是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怎么要把这个福音用很简单明了，让人家一目了然，而且容易接受的。如果你把福音讲得太复杂，人家都听不明白了。底下就这样说，他说这个末世呢，一定有一定的日期，一定会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呢，还要等候。这是神第二次的答复。但是神啊，在第二次的答复里面很显明的有一个很主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隐性得生。哦，在义人隐性得生，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啊，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啊。那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看讲义了，要请各位来看讲义。各位你看哈，在这个信仰的含义，各位你们看到这个大题目吗？信仰的含义，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说的神的全能是道德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也不会容忍罪恶存在，报应的公义是迟早的事。所以报应的意思就是说神是赏善而发恶的。然后就讲到人的罪恶是自毁的，那么怎么知道自毁的呢？等等我们再来看第二章里面的内容。不过主要的在这里面就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新约里面曾经引用，各位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各位你记得是什么话吗？这里面保罗不是讲到吗，这个义是绑于信以至于信。那么保罗是讲到的意思呢，因为保罗他很注重因信称义。如果各位注意到我这里也写出来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他又讲，一个人不能靠着信律法得救，或者是信律法称义，那么靠什么呢？靠信心啊，因信才能够称义。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说这义啊是绑于信以至于信，非常美的这个词句。什么叫做绑于信呢？ 从信心出发，以自信达到成熟的信心。我们刚才信的时候还比较幼稚，比较肤浅，但是我们应该在信心当中长进，或者有的人甚至说应该说信上加信，这样才好。所以保罗呢，他引用的这因信称义呢，就是根据哈巴谷书的。但是这个呢，不是保罗引用的不对哈，在哈巴谷的重点不是在这一方面，但是保罗他拿过来之后来解释福音的性质，我觉得解释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现在靠着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竟然成为义人。那么怎么会成为义人呢？是完全是他的恩典。那么我们是怎么样能够成义呢？就是因信成义，而且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一点也不错。所以当保罗这两节圣经以后过了一千多年了，差不多一千多年了，那个时候1517年了，就是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马丁路德他主要的宗教改革有三大口号，其中一个口号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吗？路德会啊，也是叫新义会，因信称义嘛，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也是福音的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哈巴谷他所解释的有点点不大一样，那我再声明啊，我不是说保罗引用的错了，这个意思都在里头。不过呢，他的哈巴谷所注重的是什么呢？啊，第一，义人的意思是什么？是敬虔者。信是什么呢？不单单是信，而是信实，不单是 by faith， 而是 by faithfulness， 是因为有信实，啊，坚定不移的，是稳健，是坚定的。那么这个生呢，是指很信向的，很成功的，而且永久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完全照着哈巴谷的意思，是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哪一节圣经呢？我好像忘记把它列出来了。希伯来书应该是第10章38节，因为希伯来书在第10章31节38节就说，我们信了之后呢，不能够退后啊，因为退后了神就不喜悦。那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的长进，这也是保罗的意思嘛，即信以至于信，我们要长进。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很注重一个人如果举手了，站起来了，一起祷告了，我们觉得觉知了，哦，他就是得救了，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似乎我们不够强调说，你信了信到底，你信了信得好，你信了信得更着实，不是就是说我这一信了就好像买张保险单，保险上天堂了。所以有些人呢，他信了主之后一直没有长进，他说我信了，我接受了，但是他没有信实，没有在神那边忠心到底。那么因此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传福音的，特别是我们注重这个福音工作的，我们应该注重要帮助他们的信心方面长进，不但长进而且成熟，不但成熟而且有真正的好的见证表现出来。否则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人绝志了，过了十几年几十年还是依然故我，到底他有没有得救我们也讲不出来，连传道人也讲不出来啊。那么我们实在看不大出来，你说他没有得救好像是，你说他得救了怎么老是这种样子，就是因为啊，这种信没有这种信实，我们要信到底，要始终如一的，不能改变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比较深一点了哈。好了，现在请各位啊来看另外一行，请各位来看人必因信得生那个地方啊，上面我等等也许有时间我们可以补充啊。不过呢，请各位注意的，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这不是译本哈，是翻译的译，请各位改一改。这译本呢，做义人必因神的信实而存活，好不好？哎呀，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说你信实和广大，一点也不错。不是我们有信实，我们的信实太幼稚了，太简单，太肤浅了。但因为神的信实，叫我们得以存活。哎，这个意思我觉得翻得也很好，意思也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注重这个三个字，一个是义，一个是信，一个是生。而这三个字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信。 信是什么呢？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哈，信是信实，是忠心，要忠于神的托付，要做神的管家，要发挥恩赐，不容易失掉。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很多的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礼拜天做做礼拜，礼拜天做礼拜还是好的啦，有的人礼拜天都不做礼拜，有的就做礼拜了。如果牧师就要说，哎呀牧师啊，我没有恩赐啊，那这什么瞎话。如果是没有恩赐，就变成他没有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一定有恩赐，恩赐也没有大小啊。我常常提到这个。那么我们一定要忠于神的托付，神对我们都有计划，神对我们都有期许期望，希望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真正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力量出来啊。所以这个信就是真正的忠于神的托付。这恩赐如果不用就没有了， use or lose， 我们不用就没有了。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可惜很多的人啊完全没用它。信是什么呢？是坚韧不拔，是择善固执，是存心顺服，是心平气和，是坚定不移，是恒常不变，是始终如一，是公正不阿，是肯定不移。这是我写出来的，但是我实在是把这里面的意思啊，就尽量的要表达出来。那意思的是信啊，不是单单一种心态。很多人说啊，我信，我心里面信，这不是单单心态，而是什么？是行动。殷勤不可懒惰，不是我们记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吗？要心里火热，哎，要常常服侍主，这才是信。所以这样说起来啊，我们的信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哈巴谷书里面这个重要的信息啊，不但真正能够把握了，而且真正能够做出来。什么叫信？那么义是什么呢？请各位来看这义哈，我在这里也写出来。义是公正，义是正直，义是诚实，义是虚义，义是平衡。哦，这平衡也很重要。义是呢可靠，是爱真理。因为啊，我在这里面就特别的写出来，如果你看第二段里面，这死海古卷用词的意思，就是说义的意思呢，是有真理的人，爱真理的人，行真理的人，有分量而且有价值。义人是虔诚的人，是遵主的旨意，全心的顺服，保持圣洁与完整。义人跟恶人有分别，因为恶人呢就自高自大，但义人是虚怀若谷啊，是谦卑温柔。那么如果这些看到，请各位现在转到这个蒙福的秘诀里面，在诗篇十五篇呢，如果你有功夫的时候数一数看，如果等等有功夫我们也可以看，不过现在呢我稍微不要太慢，因为我不让大家时间太久了，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这聚会时间太久。如果你在诗篇的十五篇里面看，一共讲到十一项，讲到十一项。这个呢，在研究圣经的人有一个名词啊，什么名词呢？它叫 entrance psalm。 什么叫 entrance psalm？ 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啊，古时候据说这样，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至少在利未人站在门口，有人要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敬拜，先问问看你有没有守节信心啊，你有没有圣心正直，如果没有你不要进来。那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啊有招待员站在门口的话，我看等聚会的时候牧师就看见两三个人了，大家都不进来了嘛。但是我觉得很好啊，那你不要随便的敬拜了，你要想想看你有没有准备好。有十一项蒙福啊。那么出埃及记二十章跟生命记第五章呢，有道的十诫 Ten Commandments。 有些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读，我非常欣赏。反而呢我们一些一般的教会不读，我觉得很可惜啊，因为这个十诫实在太宝贝，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实在太丰富了。这可以说是跟登山宝训哈，山上宝训，耶稣基督所讲的，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可以说两大的这个真理的注释很重要。一共讲十项。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是敬虔，有六项，有六项。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有三项，各位大家你记得吗？米迦怎么说啊？他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很有意思，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当时我不是说有四个先知吗？阿摩斯注重行公义，何西亚注重好怜悯，以赛亚注重存谦卑的心。不像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完全没有疾病、没有困难、没有缺乏什么？好像都有啊，那怎么搞的嘛？神难道要叫我们病吗？不是。神难道要叫我们缺乏？不是。神难道要我们流泪吗？不是。但是为什么？这是恩典的训练。如果我没有病，我根本不知道神医治我的恩典，结果医生也医不好，药也吃不好，有了疾病我才知道神医治我的恩典。如果我没有缺乏，我怎么知道神的丰富？如果我没有失败，我又怎么知道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如果没有眼泪，我又怎么知道神有安慰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困难。有的人说，哎呀，为什么呢？我信了耶稣了，他还是给我那么多困难。因为不知道恩典，这是一个 discipline， 我们需要训练恩典的训练。那么训练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珍贵，对神的恩典实在太珍贵了。结果啊，这个生的意思啊，就是指着不但在心里面讲到我们永生了，而且叫我们生活里面更能够感恩。我们不但蒙恩，而且感恩；不但感恩，而且是要报恩。而且我们也真正的有见证，感谢主，主就这样的恩待我们。所以一人比应信的深，好不好？宝不宝？宝贝不宝贝？这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看了，还是在讲义里面哈，请各位来看这个第二章里面，特别是第二章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第四节了，第四节、第五节了。现在我们就讲第六节到二十节，这里面就有五大祸灾。第一个祸灾呢，就是骄傲的人有祸了；第二个祸灾呢，就是贪婪的人有祸了；第三呢，是残忍的人有祸了，这是指的加利利人那些罪人；第四呢，不但是醉酒的，可以说放荡的人有祸了；第五呢，迷信的人有祸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节圣经是不容我们忽略的，一节圣经呢是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好不好？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我们大家都读出来。认识耶和华的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啊，老是觉得很多重复啊。这个节圣经照我所知道只有一个地方重复，你们记得在哪里吗？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如果你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就能够找到了。所以很多，我就再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对圣经的误会、对圣经的不了解，还是我们读得太少，所以我们才会一知半解。有一次位传道人呢，他讲以赛亚书，当他一不小心一开口讲错了，他弥赛亚书，哎，他讲之后他就将错就错了，弥赛亚书，请大家找弥赛亚书。结果很多人去找啊，又看不明找啊，那么明明没有嘛，哪里有弥赛亚书嘛？那么结果找一个，哎，你们为什么找不到？你们这个声音太深了，一找弥赛亚书，弥赛亚书，大家都找不到。你们谁找到？没有人找到。他说我也没找到，那么没有嘛，那就表明你声音太深了嘛。根本没有弥赛亚书，只有以赛亚书嘛。那你得找，表明是有啊，听起来样子有点像哈，弥赛亚书、以赛亚书啊，其实没有嘛。那么，所以我们最大的对圣经里面不了解最大的因素，我看就是我们少读。你说我不知道，知道一点；你说我知道啊，也是似是而非，后来根本也没弄清楚。那所以求主那个帮助。那这里面，这是我们一个福音的意象，我们相信这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能够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洋海很深的。我们希望人认识神，不是单单表面有深度的认识。我们希望认识神，不是少数的人，是多数的人。我们希望不是局部的人，是全部的人。我们希望这种的认识是普遍的，好像这洋海啊，是充满遍地一样。哎呀，各位你看，先知他有这样的意象，我们有吗？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 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真是那个意象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愿望，神一定为我们成就。请各位看二十节，请大家读出来，第二章的二十节。我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应当在杜丹他家的面前是肃静敬拜，这是敬拜。今天很多的教会认为敬拜要热闹，越热闹越好，又拍手又大家唱什么，当然也是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很热闹的歌颂赞美，但是有的时候我看也需要有的肃静静默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在圣殿中，他是坐着为王，耶和华做王的时候全地都平安，我们需要有这种深度的认识。今天这是教会所缺乏，就大家热热闹闹好像做一个礼拜，我们需要在神灵面前有个肃静静默的态度，来等候来仰望我们的神。那么现在呢，我就不会耽误大家 很多时间、啊、我希望我在一刻钟以内我就结束，那么我只讲的希望能够在一个钟头之内。那么现在跟各位要说到的就是把第二章的四节，一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他的解释，他的解释在哪里呢？就是在十六节，第三章的十六节啊，一直到末了。那我们知道的第三章里面呢，如果各位你看他的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什么叫琉璃歌啊？那如果你问我，我也说不出来，因为事实上在诗篇第七篇里面有琉璃歌。什么叫琉璃歌呢？就是流浪者之歌。那么什么叫流浪者之歌呢？表明它的韵律啊，它的 rhythm 很不标准，高高低低的，好像是可能是比较在曲调方面不是很规则，但是这里面表明一种先知那种很激动的非常很兴奋的那种情绪。在第三章里面他就完全讲到说 theophany， 大家知道这个字吗？ theophany， theo 就是 God， phany 就是 manifestation， divine manifestation。 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字吗？叫 theodicy， 就是 vindication of God's righteousness。 现在我是讲的就是神的显现。神怎么显现呢？在自然界里面，当神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大自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就在那个时候，哈巴谷已经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呢？可能真的坏要来了啊！所以当他看见这个时候啊，他心里面非常慌张啊。各位如果你注意到在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羞软。我在所立的地方，我就在那里发抖啊，怕，我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反境之名上来。那么然后呢，在十七节开始可以说有个信仰的宣告。这信仰的宣告很有意思，各位如果我们把它读出来，我们来思想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种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因我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欢行在高处。这就是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意思呢？他在这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因为无花果是他们主要的食料，他们一定要吃无花果这个做的那个饼啊，做这个也是主要的食料，没有了。橄榄树呢？啊，不效力。葡萄树呢？不结果，因为啊。无花果呢是主要的食料，葡萄树呢是主要的饮料，因为他们的葡萄摘出来之后要经过发酵，所以换一句话好叫发酵，所以可以说啊，他们所喝的这个葡萄汁啊，真是相当于这个很淡的酒， 那你说，哎呀，怎么可以啊？我们基督徒不喝酒啊。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到德国去啊，在一个德国的牧师家里面，我坐下，他说你喝什么酒啊？那我也不会说啊，我就也没有经过大脑，我说我基督徒不喝酒啊。我讲了，我觉得马上我脸红了，因为他们牧师嘛，怎么我是基督徒不喝酒呢？因为他们啊喝酒很普遍，德国啊喝酒很普遍。那么也有人解释啊，耶稣基督那随便酒那个不是酒啊，那不是，很多人这样解释，我就不要这样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水啊不能喝啊，因为很不干净，喝了之后就有肠胃病。大家各位，你记得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吗？你有肠胃病啊，稍微用一点酒啊。所以喝酒还是对的，不是错的啊。我不鼓励大家喝酒啊，不，意思说葡萄酒呢是很淡的，这酒精的味道不是很多，就是。那么饮料，主要的饮料没有了。橄榄树是主要的油料，点灯的油料没有了，这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这个生活所需要的。还有呢，因为那个橄榄油啊。各位，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28章，当雅各发现他前天晚上、昨天晚上当神向他显现，结果他不是把所当枕头的那个这个石头把它竖起来了，那个柱子嘛，而且浇油在上面。为什么浇油啊？因为他唯一的就是这个油嘛。一个旅行的人，他两样东西不能缺少，一个带油，另外一个带拐杖。不是他年纪老走不动了、啊、因为这路很难走，而且也可以赶到动物啊，赶这个蛇了什么这些东西。那么油为什么要顶带呢？巴勒斯坦那边呢，这个太阳很猛烈，所以这皮肤很容易晒坏，好像我们游泳的时候也擦一点油一样，所以也可以说是化妆品，这是必要的化妆品，也没有了。那么田地不出粮食了，圈中人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因为当外邦人来打仗的时候，就把他都牛羊都宰了吃了，把田地都蹂躏了。换句话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哎呀，我觉得很宝贝。这个"虽然"这个字啊，很有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这个逻辑啊 ，logics 这个伦理啊，理论就是论这个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注重因为。因为好像诗篇里面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祷告。那如果他不听我的祷告，我就不爱他了。我们太注重因为了，我们什么都是因为，那就麻烦了。我举个例子说，因为犹大卖耶稣，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得救。归根结底，我们谢谢犹大了。那这因为就不对了，这是一个 logical fallacy， 是一个这个逻辑的错误吧。虽然 in spite of not on account of， 你看大义理，虽然有警令不许他敬拜神，结果他还是不管，还是啊把窗户打开他一天三次这样祷告。那我想，如果我是大义理的话呢，如果我还刚强的话，我也祷告，不过把窗户门都关起来了，人就不要看见了。那为什么大义理他门窗都开着呢？我想他不是跟他们挑战，主要他本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因为圣经就这样，圣经 in spite of not on account of， 圣经里面有很多，请各位注意的，都是 in spite of， 虽然而不是因为，虽然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而这个整个的然而也 nevertheless 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转折。一个例子讲到信心，第一个例子我刚才讲到创世纪第28章，各位，你记不记得雅各他在神里面也许愿了，神啊，你若是啊，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叫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的家，那么我就一定以你为我的神，那么我一定要敬拜你，把这个地方装作神的殿，那么我一定要把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你。所以他的信心呢，是如果的信心 ，if 假定，假如这样这样这样，假如不肯定啊、哦，这是假定的。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对神只有一个假定的信心呢？哦，那神说，雅各啊，你这个未免太幼稚了吧，你怎么老是一定没有信心呢？但是神没有这样责备他，因为至少雅各他所求的衣食这些东西啊，向神求神还是欣赏。第一怕就居然有很多的人他什么都不肯向神求啊，我们向神求神还是欣赏，不过我们一定要长进。 所以雅各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假定。雅各的信心是祈求，雅各的信心是许愿，雅各的信心呢，他就是要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那如果说起来，你我不是我们很多是祷告都是这样的祷告吗？哎呀，我们真的需要长进啊！所以在诗篇116篇，诗人的心就怎么样？因为了。刚才我们讲因为不大好，但是因为还是比假定好一点了，对不对啊？至少呢，如果雅各的心境是假定，他是肯定的，他很肯定的，他知道这个，我很知道神实在祝福我了嘛。哎，那他不是许愿了，他是还愿了。各位，你记得在诗篇116篇里面，我怎么样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他不是还，不是许愿，是还愿。他不是祈求，是感谢了。哦，那是都进步了嘛。但在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然而，他然而，我这个他的信心的然而的信心，虽然这样，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还要靠着我啊，因为他是我的力量。那这怎么做得到呢？这种不但是肯定，而且是坚定。各位，你看到吗？我刚才讲到假定，后来我讲到肯定，先讲到假定。讲的坚定，刚才我讲到许愿，现在讲到诗篇呢，是什么？是还愿。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甘愿。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祈求，雅各的祈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诗人是感谢，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奉献。他说：“你帮助我，让我。”是我的脚呢快入母鹿的蹄啊。那为什么母鹿的蹄我也不懂啊，因为这些我对鹿也没有什么研究啊。不过有人有研究的呢，他讲的一点也不错，据说这个母鹿啊走得很快，但是很扎实。为什么很扎实？母鹿走过的地方，无论这个泥土多么硬啊，这一影子的脚印啊是非常的清楚，又快又稳。今天有很多的人快而不稳，今天有很多人玩而不快，年轻人啊、哦、很快，但是不玩啊，太不玩了。年纪老一点呢，玩很稳，太慢了，哎呀，太慢了。但是又快又稳，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像母鹿的蹄一样。各位，你看好不好？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哈巴谷啊，他有这样的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宝贝。各位，你记得不记得？我们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福音书里面记着他稍往前走，然后就跪下。那我不是过分的灵异的解释了，不，我总是觉得稍往前走有这意思，好像耶稣叫进一步的敬拜，进一步的仰望，进一步的顺服，进一步的奉献，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甚至于破釜沉舟啊。我们中国的破釜沉舟非常好啊，有人翻不出来，怎么翻破釜沉舟呢？我告诉他，英文有句话也很好，跟破釜沉舟差不多，什么 burning your bridges behind you， 把你后面的桥烧掉了，你回不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好像哈巴谷一样，这是信心的凯旋。什么意思呢？义人比因信得胜。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也请各位看到，就在讲义里面最末了一项，各位你看到吗？第六就是蒙福的秘诀，最末了信心只有一项啊。这里面第一是放弃，信心不是当然获得，有的要放下不要了。第二要交托，完全的仰望主。第三呢是回应，对神有这样一种回应。今天那么事啊，就送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尼托生，不是，对不起，讲到这宋尚杰的他的这个日记的摘抄，摘下来抄下来，我就啊下午啊我就稍微翻了一下，我就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位神的仆人宋尚杰，他一生就是好像这三项，有所放弃，有所交托，有所回应，他就成为当代的见证，而且他的见证到今天还是非常的有效。求主能够帮助引导我们，明天我们要看约拿书。 一共四章，也不是很长。各位，如果你有时间，可能约拿书比较熟悉一点，但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灵异属灵的教训，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那么现在呢，好不好？请我们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这次我想请林牧中牧师要领我们祷告，求主能够叫我们正式得到他的恩典。
刚才我们是请你上来。